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爱明，继续给大家播讲近现代苏俄的璀璨群星。今天这一集，我要讲的这位集团军的军事指挥官，在俄罗斯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人物。在苏联解体之前，对于他的所有评价和记录都是负面的。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对这个人客观公正的诉说和评价，慢慢的，在俄罗斯对于历史讨论的篇章里多了起来。如何正确的去评价他，在俄罗斯是类似于在我们中国如何去评价汪精卫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今天这集我就给大家来讲讲怪在这个人身上发生的历史事实。至于如何去评价他，那么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答案。这个人就是苏联红军在卫国战争中曾经的优秀将领弗拉索夫中将，后来他投降了德军，建立了反红色苏维埃、反苏联的俄罗斯人民解放军。在卫国战争结束以后，他被公开审判，不是公开审判，是非公开审判，然后被绞死了。那么弗拉索夫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军事将领呢？其实弗拉索夫他的军事指挥能力很强，可以这么说，在苏德战场、苏德战争爆发的初期，苏联红军在集团军指挥员这个级别上出现了三个很不错的将领，分别是罗格索夫斯基、上一集讲的卢金和这一集讲的弗拉索夫。弗拉索夫出生于诺夫格罗德，他小时候上过神学院。1919年的时候，他决定退学，在简单的学习了一些农学知识以后，他加入了苏联红军。他先是参加了对邓尼金白军的作战，之后他所负的师又改到了克罗米亚，对阵弗兰格尔男爵的部队。因为战功，他很快升为连长。1920年底，他率领一支部队去镇压了马赫诺的黑军行动，也就是弗拉索夫在内战期间跟主要的红军对手都交过手。1922年以后，他担任指挥参谋和教学的工作。在1924年到1925年期间，他曾经在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训练班深造。听过我之前那些集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训练班可以说是匠心奕奕，很多人都是后来在苏德战场上威名赫赫的苏军战将，包括朱可夫、罗格索夫斯基、巴格拉米扬、叶朗棉科。而弗拉索夫就是在这里和这些后来的名将成为同学的。所以说，如果弗拉索夫没有被俘、没有背叛苏联的话，他可能就在二战苏德战场上成为另外一颗冉冉升起的将星。那么从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训练班毕业之后，他在1930年才正式成为了联共党员，就是他1930年才加入苏共。他为什么会加入这么晚，我们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了。那么加入苏共以后，他继续留在部队中进行工作。1937年到1938年，他是列宁格勒和基辅军事区法庭的成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始终坚定地站在党的总路线上，并为之奋斗。值得一提的是，在他担当基辅军事区军事法庭成员的这一段时间里边，这个军事法庭从来没有判决过一次无罪释放，也就是说，但凡这个军事法庭审判的人，最后都定为有罪。1938年有关他的党内鉴定中是这么写的，在消灭所部中破坏分子的残余问题上做了很多工作。其实根据这两个历史记录，我们就可以知道弗拉索夫在大清洗中肯定做了不少和斯大林取得一致的这些作为，也因此他被赋予了重任。1938年他作为军事顾问被派到中国，帮助蒋介石训练国民革命军。在中国期间，蒋介石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所以在1939年他为了准备苏芬战争而回国的时候， 蒋介石赠予他很多礼物，其中包括蒋介石赠给他一个很精美的勋章，而宋美龄还专门准备了一块手表送给他。但是这些礼物在弗拉索夫回国以后都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给没收了。回到苏联之后，弗拉索夫很快就被任命为基辅军区第99步兵师师长。他怎么当上这个第99步兵师师长，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呢，是他由上级任命，那么他当99步兵师师长的时候，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整肃军风，使得99步兵师由原来一个军纪极为散漫的、军事素质比较低下的部队，变成一支高素质的军事武装。那么这里边呢，还有人提到说，当时弗拉索夫因为99步兵师是驻扎在苏联和德国的边界上，因此有一种说法，就说当时弗拉索夫要求他的军官们注意德国人的纪律，就是注意德军的军纪，包括最细微的细节，这样帮助他的99师提高军队素质，这是一种说法。那么另外还有一种说法，那种说法是这么说的，说当时弗拉索夫是被派去检查第99步兵师，他到那里以后，他发现99步兵师的师长正在研究德国国防军的军事行动战术，弗拉索夫就在他的报告里边对此进行了报道，结果第99步兵师的指挥官被捕，而弗拉索夫接替了他的职务。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更正确，现在没有确定的档案可以去查阅。但不管怎么样，弗拉索夫他被任命为了第99师的师长，同时99师成为基辅军区一个模范型的部队。后来铁木辛格在检阅99师的时候，对99师的印象非常的好，所以还专门授予了弗拉索夫一块金表作为奖励。99师还被授予了红旗，被认为是基辅军区表现最好的师。铁木辛格甚至对外声称这个师是整个红军中最好的。为此，红星报还发表了一篇关于弗拉索夫的文章，称赞他的军事能力、对下属的关注和关怀，以及准确和彻底的履行职责。虽然弗拉索夫在红军中逐渐名气变大了，斯大林正喜欢这种政治上极其正确，和自己站在同一个战线上，坚决执行自己的所有的决定，同时军事能力又很强，因此弗拉索夫在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斯大林的视线。很快，弗拉索夫被升职为少将。1941年1月，他要被任命为基辅军区第四机械化军司令。一个月之后，他被授予了列宁勋章。很快，苏德战争爆发，德军依靠其闪击战的威力，于1941年8月兵临基辅。由于波塔波夫坦克兵少将的第五集团军被迫撤至第聂伯河一线，苏联急需新的部队的补缺。经过推荐和反复研究，苏联西南方面军司令基尔伯诺斯上将和时任前线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赫鲁晓夫决定让弗拉索夫担任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第37集团军司令。这个时候，弗拉索夫刚刚从普罗梅希尔前线退下来。弗拉索夫上任以后，迅速地收容了前线溃败的军事，重整了第37集团军，并且迅速组织起防御。8月8日，德军第6集团军第29军进攻基辅，在弗拉索夫组织的抵抗下，进攻没有收获。8月中旬，第37集团军击退了德军在基辅西南的攻势，守住了基辅的正面防线。但是，库特涅佐夫的第21集团军和波德拉斯的第40集团军之间出现了缺口，使德军得以从翼侧包围基辅。此外，因为要棉科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实施反突击失败，古德里安和克莱斯特的装甲机群得以长驱直入，苏军防线终于崩溃。基辅战役以苏联红军西南方面军被德军全歼而告终。弗拉索夫作为参加基辅会战的西南方面军的集团军司令员，他最后是徒步逃出了包围，但是他在基辅战役中表现得极为英勇。他指挥的集团军在抵御德军进攻的时候表现出色，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斯大林特令用飞机将他接到莫斯科，授予其列宁勋章，并任命为防卫莫斯科的第20集团军司令。 1941年11月，莱因哈特的第三装甲集群和赫普纳的第四装甲集群从北面突破了苏军的防线。弗拉索夫很快就率领第二十集团军以强行军堵住了突破口。在库兹涅佐夫的第一突击集团军的支援下，弗拉索夫在德米特洛夫和伊克沙湖之间发动反攻，将德军阻挡在了莫斯科运河一线。在12月6日开始的大反攻中，第二十集团军与别洛夫指挥的近卫骑兵第一军连克当时德军的战略要地，将德军驱至拉马河和路扎河一线地区，并收复了波洛克拉姆斯克在内的许多居民地，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1942年1月13日，第二十集团军在弗拉索夫的率领下，率先从沃格克拉姆斯克和沙霍夫斯卡亚方向实施突击，在1月底就抵达了库扎茨克的东北。第二集团军与各路苏军在维亚基马合围了德国第九集团军和第四装甲集团军一部，但是在胜利在望的时候，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部没有管朱可夫的反对，过早地将第一突击集团军和罗格索夫斯基的第十六集团军从莫斯科以西撤去，增援南北两翼，使得二十集团军不得不加宽进攻的正面宽度，逐渐就失去了攻击的力度。试图封闭尤赫诺夫到维亚基马间缺口的苏联散兵和游击队又遭到了德国第四装甲集团军的猛烈反击。二月三日，被围的德军打通了与外界的联系。二月五日，第二十集团军反而被莫德尔的德国第九集团军包围，并且被歼。弗拉索夫又一次逃出了。虽然莫斯科保卫战最后苏军的反击没有得到完全的胜利，但是弗拉索夫因为表现优异，再一次获得了红旗勋章，并且升为中将。后来，弗拉索夫在守卫防守瓦尔代地区的时候，因为斯大林的决策失误发起全线反击，他的部队又一次被德军包围，但他指挥部队成功突围，得到了斯大林的赞赏，甚至一度被考虑出任斯大林格勒战线总指挥，后来因为列宁格勒方向吃紧而作罢。这个时候的弗拉索夫在前线的苏联红军里名气很大。1941年12月13日，曾经在报纸上发布了一份关于在莫斯科附近击退德军攻势的正式报告，其中有很多当时在保卫首都期间表现出色的指挥官的照片，其中就包括弗拉索夫，这在很多报纸上都进行了转载。他的形象还出现在1943年获得奥斯卡奖的纪录片《德军在莫斯科附近溃败》，这是由美国拍摄的一个纪录片，其中就出现了弗拉索夫的影像。朱可夫那个时候对弗拉索夫的评价也很高。朱可夫曾经说过，就个人而言，弗拉索夫中将在作战方面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具有组织能力，有了应付和指挥的配合。甚至在总政治局的指示下，写了一本关于弗拉索夫的书，名字叫《斯大林的司令官》。很多二战历史，西方的二战历史研究家就有人说过，弗拉索夫在莫斯科城下是斯大林最喜欢的指挥官之一，他被信任的程度是很高的，以至于斯大林允许弗拉索夫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这在那个时候的苏联代表斯大林对弗拉索夫的极高的信任。按照这个轨迹发展下去，弗拉索夫会成为与朱可夫、罗格索夫斯基同样高度的苏联名将，但可是事与愿违，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他在苏德战场上作为苏联红军高级将领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战役就是柳班战役。柳班战役是在列宁格勒附近苏联红军发起的，为了打破德军对列宁格勒包围的一次作战。柳班战役的开始是在1942年1月7日，一直打到5月下旬。弗拉索夫刚开始战役发起的时候他并不在，他是在1942年3月8日被任命为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副司令。因为柳班战役主要就是由沃尔霍夫方面军来进行的。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司令员是谁呢？是梅列斯科夫。那么1942年3月20日，弗拉索夫被梅列斯科夫派到了第二突击军，接替病重的克里科夫接替病重的克雷科夫任第二突击集团军的司令员。那么弗拉索夫在担任了第二突击军司令员之后， 最终没有能从包围圈里突击出来，啊，被德军俘获了。那么柳班战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柳班战役作战意图是想以沃尔霍夫方面军及其战线中央的部队突破德军在沃尔霍夫河西岸的防御，在歼灭了西岸之敌以后，以主力沿着丘多沃到柳班方向发展进攻，进一步向西北方向突击，与东向西进攻的列宁格勒方面军所属第54集团军相配合，孤立并消灭前出至拉多加湖的德国集团军。其最终目的是粉碎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并且解除对列宁格勒的封锁。柳班战役和苏德战争早期苏联红军所进行的这种反击战役有一个很大的相同之处，就是苏联红军还没有学会如何进行这种大规模的突击作战，在兵力使用上，兵力的集中使用，装甲力量集中使用上还非常的青涩。柳班战役在刚开始的时候，苏联红军的进攻就发展不顺利。当时苏联第四和第五十二集团军转入进攻，但是兵力不足，部队也没有得到适当的休整，进攻的收效并不大，只在沃尔霍夫河西岸夺得了三个不大的登陆场，两个集团军想进一步扩大登陆场的尝试均告失败。当时梅列斯科夫有心想让进攻暂停下来，集聚力量以后，等到新的集团军到来以后再做决定性的突击，但是大本营那边解列宁格勒之围心切，要求不停顿地展开进攻，催促尽快地开始以全部兵力突破沃尔霍夫河的战役。但是尽管梅列斯科夫屡次下令攻击，但是第二十六和第五十九集团军仍然没有任何的进展。到了柳班会战正式发起进攻，也就是1932年1月7日的时候，第五十九集团军和第二六集团军，二六集团军这时候已经改名为突击第二集团军，也就是这两个发动柳班会战的重要集团军仍然没有在指定的进攻位置上完全展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后勤组织不力，缺少汽车和距离较远，包括弹药、物质技术器材、粮草等等，运输的速度都很慢。但是大本营那边并没有改变发起时间，于是1月7日沃尔霍夫方面军就以一个准备不充分的状态，以部分的部队转入进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突击就很难以成功，转入进攻的部队屡屡被德军强烈的火力压回到出发阵地。那么在这种劣势情况下呢，梅列斯科夫就向斯大林汇报，那斯大林这回也同意了，允许把时间推迟三天，1月13日再度发起进攻。那么这样就给梅列斯科夫足够的时间，让他去重新集结力量。1月13日经过15分钟的炮火准备之后，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四个集团军的第一梯队全部转入进攻。在与德军进行反复的争夺三天之后，突击第二集团军终于将德军的第一防御地带突破了，苏联红军推进了5到10公里，但是越往前推，德军的抵抗越猛烈，双方的损失也越大。那么经过与德军的激烈作战以后，梅列斯科夫就把原来的主攻方向给改了，因为他觉得能够突破德军防御战线的最有利方向就是柳班，所以说柳班会战叫柳班的原因是因为梅列斯科夫在进攻以后觉得柳班方向更容易突破，那么将主攻方向改到柳班以后，这场会战才变成了柳班会战。当时梅列斯科夫所做出的部署是以突击第二集团军为箭头，右边是59集团军，那么左边是52集团军。刚开始苏联红军的突破进行的比较顺利，新组建的骑兵第13军和突击第二集团军从突破口就杀了进去，第59和第52集团军各以骑一步向两侧扩大突破口，突入突破口的骑兵军和突击第二集团军的部队五天之内深入了40公里，切断了列宁格勒至诺夫哥罗德的铁路。但是随着深入，德军的抵抗也越加的强烈， 这就迫使苏联红军选择了从西面迂回前进的道路，而这个西面迂回前进的道路要经过大量的积雪的荒原和林间的沼泽地区，这就使得部队极为的疲惫，同时供应部队的运输交通线拉长了，弹药和粮草供应常常的中断，而在突破口两侧的德军正在拼命的想封闭它，一旦封闭的话，那么深入到德军占领区纵深的苏联红军就将彻底被合围。所以柳班战役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关键点就在于突破口能不能保持住，突入德军防线的苏联红军他们的后勤供给能不能保持住。到了三月初，突击第二集团军的部队已经孤军深入到德国占领区纵深70到75公里，推进到柳班以西15公里的红格尔卡地区。这个时候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第54集团军在费久宁斯基率领下正从基里布以北向柳班进攻，试图与突击第二集团军会合。最近的时候两支苏联红军部队相距是30公里，如果说这两支红军部队会合的话，那柳班地区的德军就会被包围全歼。因此北方集团军区司令许希勒尔德国元帅许希勒尔就从列宁格勒方向调来了三个步兵师，从东西相向朝红格尔卡猛攻，将突向柳班的苏联红军部队包围在了红格尔卡地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红军已经无法向前推进，只好掉头突围。经过几天的苦战才突出重围，这时候夺取柳班的任务明显已经无法完成。列宁格勒方面军那边54集团军他们的进攻也被德军阻止，被迫转入防御。那么突击第二集团军的部队在撤出红格尔卡以后，自己已经无法再向柳班发起进攻了，只能在一片比较大的森林沼泽地域固守待援。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这个时候为了营救突击第二集团军，就命令沃尔霍夫方面军指挥部建立起一个突击机群，同时要增强突击第二集团军的指挥力量，两边共同突击，打破一个出口，保证突击第二集团军能够撤出来。这种情况下，弗拉索夫就被派到了突击第二集团军去担任突击第二集团军的司令员。两个原因，第一个，原来的司令员克雷科夫这个时候病重，所以没有能力指挥，要把他撤出来。第二个，弗拉索夫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心中认为是可以在德军的重重包围中带领所属部队杀出一条血路的这种杰出的军事将领。在这种情况下，弗拉索夫就被派到了突击第二集团军。那么先说在这个包围圈的外边，梅列斯科夫在接到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命令之后，就成立了一个突击集群。但是在这个时候，梅列斯科夫犯了一个错误，与其说是错误，应该说他的能力上在他的手中的资源上不足造成的。因为大本营并没有给他派来足够的援军，那么为了解决打破包围圈解救突击第二集团军这个任务，梅列斯科夫被迫将守卫着突破口右翼的第59集团军让他们向西北方的丘多沃进攻，以牵制德军，分散德军在柳班地区的兵力，客观上削弱了，但是在客观上他这样做就削弱了守卫突破口的兵力，就给德军封闭突破口、切断突击第二集团军输送必要物资的交通线提供了机会。那德军的将领极为优秀，迅速地把握了这个机会，而且这个时候德军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补充。在1942年的头三个月，德军最高统帅部陆续从法国、丹麦和南斯拉夫和本土给北方集团军群补充了6个师。因此德军的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许希勒尔就抓住了这个非常好的机会，调来了5个师对守卫着突破口的第52和第59苏联集团军进行了猛冲，苏联红军没有能够顶住德军的进攻。到了3月19日，德国第38军武装党卫队第一军就会师了， 标志着突破口完全被德军封闭，突击第二集团军赖以生存和战斗的交通线被切断。维列斯科夫也着急了，他亲自来到59集团军的第372师，指挥部队重新打开突破口。在这期间，苏联红军三次打通了交通线，也就是三次打开了突破口，结果三次又被德军给封闭上了。后来因为苏联红军调来了一个刚刚得到补充的步兵师以后，这才基本上控制了突破口地区的局势。而弗拉索夫当时也没闲着，他在3月27日率领他的部队突然向德军发起了进攻。他麾下的西伯利亚突击旅和坦克部队从西面向埃里卡空地处的德军防线展开攻击，正是因为他的里应外合才真正打开了这个突破口。通过这个突破口，第二集团军突击第二集团军得到了补给。本来在有了这个突破口之后，应该将突击第二集团军迅速的撤出来，但很可惜4月23日沃尔霍夫方面军并入了列宁格勒方面军，维列斯科夫不再是方面军的指挥员，而是由霍金上将任司令员。在维列斯科夫离任的时候，他向大本营建议说，第二突击集团军已经疲惫不堪，以他现有的编程，他既不能进攻又不能防御，而他的交通线又在敌人的威胁之下，所以要么派出精锐部队加强这个集团军，要么立即将第二突击集团军从森林沼泽地撤出来，否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霍金没有听从这个建议，仍然想让第二突击集团军以现有兵力前进。这一来一去就耽误了，当霍金最终不得不放弃进攻的意图，决定把第二突击集团军撤出来休整补充的时候，大本营批准了霍金的计划，但是因为时间上的延误，德军已经发现了苏联红军的企图，所以调来的新的增援部队在5月30日转入了进攻。德军以党卫军第四警察装甲掷弹兵团掷弹兵师从北面，第38军的第58师、第126师和第250蓝色步兵师，就是西班牙志愿师，从南面一起配合向苏联红军的突破口两侧实施反击。到了6月6日，德军完全封住了口袋，将苏联红军7个师6个旅共计13万余人的突击第二集团军紧紧地包围起来，这就使突击第二集团军断绝了与外面苏联红军的联系，粮食和弹药奇缺。弗拉索夫指挥着他的突击第二集团军前卫部队，想对德军的包围圈发动冲击，与第59和第52集团军部队会合，但这个时候59和52集团军的力量已经完全不足了，他们能顶住德国人的进攻就已经不错了，他们和第二集团军突击第二集团军之间的距离能够不扩大已经是万幸。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维列斯科夫又抽出了三个步兵旅和一个坦克营，组成两个集群，命令他们一定要打开一条宽一公里半到两公里的走廊，并掩护走廊的两侧，保证突击第二集团军能够撤出来。那么上述集群就发起了进攻，持续进攻到6月19日才终于打破了德军的防御，从西向东南进攻的突击第二集团军的部队会合，6月21日打开了一条约300到400米的走廊，这样突击第二集团军一大批负伤的指战员撤出了包围圈。但很可惜，突破口的两侧没有能够最后守住，德军集中了航空兵和炮兵的火力向走廊猛攻，打开并支撑走廊的苏联红军顶不住进攻，走廊被切断。梅列斯科夫命令突击第二集团军动用所有的力量，然后命令这边是59集团军也动用所有的力量，要在6月23日再一次打开一个缺口。那么双方激战了持续一整夜，到了凌晨沿着铁路线又打通了一条走廊，这样筋疲力竭的突击第二集团军部队从走廊又撤出了一部分。到了中午，德军又一次控制了铁路，傍晚走廊再次被打开。就这样，从6月23日到6月25日，这个走廊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双方面围绕这个走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到了6月25日早上9点30分，德军再次封闭了走廊，这一次就彻底被封闭了。 那么当时作战的惨烈有多么的高的程度呢？拿德国人这边做个例子，当时德军这边有一个第158工兵营，因为兵力不足被派到了突破口那个地方负责防御，最后在战役结束的时候，这个德国的工兵营撤出来的时候，三个工兵连只剩下三名军官、三名军士和33名士兵。由此可见当时双方面激战的激烈程度。在突破口的反复争夺中，突击第二集团军有16000人突出了包围，但是被合围在包围圈里的苏联红军士兵更多。最后的战役结果，苏联红军是阵亡6000人，失踪8000人，被俘了3万多。弗拉索夫在指挥柳班会战，尤其是指挥突击第二集团军从包围圈里向外突围的时候，他的军事指挥还是可圈可点的。而且在最后专门派了一架飞机要将他从包围圈里接出来，这是早期苏德战场早期被围的苏联红军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斯大林觉得被围苏联红军中的军事指挥官很有才能，他会派飞机飞进去将他接出来。但是弗拉索夫拒绝了这个飞机的救援。关于他为什么会拒绝有两种说法，一种版本是说他不想离开士兵，另外一个版本说他害怕因为第二突击军的灭亡而被捕和审判。我个人认为是第一种而不是第二种。为什么这么讲呢？弗拉索夫他并不是一直在担任突击第二集团军的司令员，他是在突击第二集团军被围之后才被派进去接替克雷科夫的职务的。第二个，在整个柳班会战中真正出现问题的并不是弗拉索夫，而是霍金。那么在战役结束之后，霍金也被免去了司令员的职务。所以弗拉索夫作为一个军事能力比较强的军事将领，他应该能知道如果他坐飞机回去的话，他不会被被捕和审判。弗拉索夫之所以没有坐飞机，是因为他觉得他还有打破这个包围圈的可能性，但可惜最后他没有能够创造奇迹，被围的突击第二集团军全军覆没。弗拉索夫在这个包围圈里，那么德军将突击第二集团军分割包围，逐个歼灭，俘虏了大批的苏联士兵。但是弗拉索夫呢，在包围圈形成以后，他下令分散突围。那么他在分散突围过程中，他躲藏了多久呢？他躲藏了3个星期。德军也知道弗拉索夫被包围在了这个包围圈里，所以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弗拉索夫一定要知道下落。当时德军飞机在整个包围圈内的村庄上空投下了成千上万份的传单，传单上描述了弗拉索夫的体貌特征，并配有照片。弗拉索夫很好认，戴一个很厚的眼镜，然后身材很高大。当时在传单上就说，谁如果能够抓获他，不仅可以获得高额的奖金，还有特别休假的奖励。所以每天德军都收到大量的汇报，有说发现弗拉索夫本人的，有说发现他已经毙命的，有说已经把弗拉索夫抓获的，但经过验证都是谎报的情报。直到7月11日，又有一份报告被送到了德国第28军军部，大意是发现弗拉索夫已经死了。所以当时德军的情报官立刻赶去，果然看见一个死去的苏军军官，穿着一件军人的长大衣，身高也和弗拉索夫相近。但因为这里无法对尸体进行识别和对比，于是当时德军的情报官就命令将这具尸体搬上车带回军部。结果在路过下一个村子的时候，那个村长就拦住了他的车，报告说我把一个家伙锁在我的小木屋里，他看上去像是个游击队员，还有个女人跟着他，也许是个间谍，你想去看看吗？那么德军的情报官就说，那就顺便去看看。结果这一看才发现，原来被锁起来的这个人就是弗拉索夫。弗拉索夫面对着指着他的冲锋枪狙击的手，用他蹩脚的德语说，别开枪，我是弗拉索夫。据弗拉索夫说，他在森林里躲藏了3个星期， 他思考了很多关于苏联，关于斯大林。那最终因为没有食物，他只能和陪伴着他的他当时的一个爱人叫做沃罗诺娃进入到村子里去找吃的，结果被村长发现，报告了德国人，他这个被俘了。那么这个村长报告德国人抓住了弗拉索夫，所获得的奖励是获得了一头母牛、十包粗的猪鬃毛、两瓶伏特加酒和荣誉证书。就为了这些东西，这个村长就将苏联红军的集团军司令员给出卖了。在弗拉索夫被俘之后啊，他很快就和德国人达成了统一战线。他建立了一个德国反斯大林分子委员会，他还专门写了一封公开信，公开信的题目是为什么我要采取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之路。同时他还签署了要求推翻斯大林政权的传单，他的信和传单随后被德国人的空军从前线的上空空投到了苏联红军的阵地上，同时还在苏联红军的战俘之中散发。在弗拉索夫的信里边，他这么写的，他说俄罗斯人民没有从内战期间的战斗中得到任何东西，说他亲眼目睹了数百万人的失踪被捕，所有俄国人都被踩在脚下，说苏联没有一个家庭不会受到斯大林主义恐怖分子的影响。他说他是为他的祖国争取光明的未来而努力，要废除强迫劳动，解散集体农庄，放弃恐怖活动，恢复民权。他认为只有和德国合作才是推翻斯大林政权唯一的道路。弗拉索夫认为他所选择的道路可以解救在德国战俘营里的那些苏联红军的战俘。另外，弗拉索夫并不赞成反犹太人，他明确指出他所领导的反抗斯大林，要推翻斯大林政权的这个俄罗斯反对斯大林的组织啊，是不反犹太人。他的口号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布尔什维克和资本主义的崭新俄国，他号召俄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斯大林。同时弗拉索夫他希望德军能够援助将被俘的苏联士兵组成几个师由他们指挥，但他的这种企图遭到了希姆莱和凯特尔的公开反对。希姆莱公开声称弗拉索夫他就是一头猪，因为我们都知道希姆莱他对纳粹的思想和对种族的纯洁是有坚定信仰的，希姆莱绝对不能容忍次等人和超人并肩作战。但另外一位纳粹的高级领导人戈贝尔却对弗拉索夫印象很好，他在日记中形容弗拉索夫是一个健壮的指挥官，是极其聪明的人。但因为这个期间德军在苏德战场上的进展不错，所以弗拉索夫想组成自己部队的这种想法被拒绝了。他一直被软禁在柏林的近郊，只是偶尔露面干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宣传工作，比如说到战俘营去说服战俘投降啊，到前线鼓动苏军士兵叛逃啊，包括他去曾经劝说卢金和他一起来领导反斯大林的这个组织，但是遭到了卢金的拒绝。尽管组成部队的这种请求遭到了拒绝，但是弗拉索夫在1943年的秋天曾经预测说，只有在失去愚蠢的沉思并开始为他们自己的生命而战的时候，他们才会向我们求助。这里边他们就指的是德国人。那么到了1944年，他的目标终于有机会实现了。随着德国在战场上出现颓势，希特勒终于屈尊接受弗拉索夫参加他们的队伍。1944年9月16日，党卫军头子希姆莱这个之前一直看不上弗拉索夫的人秘密召见了弗拉索夫，双方面签订了组建俄罗斯解放军的协议书。1945年1月28日，希特勒正式任命弗拉索夫为俄罗斯解放军总司令，授中将军衔。自此弗拉索夫离开柏林，穿上了德军的制服，开始了他真正叛国的军事生涯。俄罗斯解放军借初建时期已经有5万人。有的朋友说为什么刚一建就有这么多人，因为之前 苏联红军就已经有很多战俘叛变了苏联，叛变了红色苏维埃，这些士兵被零散的派到了德军的部队中，担任海岸防御、后方勤务警戒和反苏活动。当弗拉索夫建立起正式的俄罗斯解放军这个武装的时候，这些背叛了祖国的苏联士兵就集结到了他的麾下。弗拉索夫的第一副总司令由原来波罗的海沿岸军区作战部长特鲁金少将担任，作战部长由原来苏军的上校聂良宁担任，另外他身边担任助手的还有原来苏军第十九集团军参谋长马纳什金少将、原莫斯科区委书记、第32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吕政委日列科夫、原来苏军总参谋部科学院教授、第21步兵军军长扎古特纳少将和原来苏军的旅长布拉格维钦斯科少将。俄罗斯解放军由三个建制师、一个预备役旅、一个坦克旅、一个军官学校和空军的几个飞行大队组成。第一师是主力，在1943年就已经组建了，师长是由原来苏军第389坦克师师长布尼亚钦科上校担任。全师 1.8 万人，分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反坦克营和一个工兵营。第二师在1945年组建，由原来苏军的师长茨维列夫上校担任。第三师由原来苏军的少将沙波瓦洛夫担任，但是第三师最终也没有时间来得及组建。另外呢，俄罗斯解放军还有一个空军分队，飞行员80名，全部是叛逃到德国的苏军飞行员。分队长由苏军上校玛丽采夫担任。到了1944年12月19日，俄罗斯解放军的空军正式成立，格林亲自签署了命令，在1945年4月正式组建了一个战斗机大队和一个夜间轰炸机大队。战斗机大队配备了16架梅塞施米特战斗机，由原来苏军空军战斗英雄贝奇科夫大尉担任大队长。夜间轰炸机大队装备了12架荣格斯轰炸机，由原来苏联空军战斗英雄安吉列夫斯基上尉担任大队长。随着俄罗斯解放军组建以后，侨居在国外的俄罗斯人组建的各种杂牌军纷纷的投靠他，包括由克拉斯诺夫将军领导的哥萨克部队，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组建的施泰方领导的俄罗斯步兵军。但是德国人始终没有把第599旅、俄罗斯第4志愿团、乌克兰第3志愿团以及由乌克兰组成的德国党卫军第14师这些精锐部队交给弗拉索夫，也就是对弗拉索夫还留着一手。但随着这些杂牌军的投靠，俄罗斯人民解放军从组建时的5万人增加到11万。1945年4月，组建好的俄罗斯人民解放军接到了他们第一个命令，两个师3万余人被派往法兰克福阻挡苏军。弗拉索夫作为一个军事将领，他提出了强烈抗议，因为他知道他们要面对的是苏联的装甲部队，而德国人又不给他们提供炮火和战争空中支援，以步兵去拦截苏联兵势正盛的装甲部队，这就是去送死。结果果不其然，弗拉索夫的部队迎面撞上了苏军第119坦克旅。据弗拉索夫的部下回忆说，坦克炮弹、迫击炮弹就像冰雹一样飞过来，他们的进攻速度超出预计，我们还没有进入阵地就损失了350人，八挺苏军重机枪掩护突击队将我们分割开，俄罗斯解放军瞬间就被打懵，弗拉索夫只好命令撤退。这也是整个二战期间他们与苏军他们原来的战友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交战。弗拉索夫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德军的失败已成定局，而德军一旦失败，自己失去了靠山，他的末日就会来临，所以必须选择一个同盟国作为靠山。所以弗拉索夫刚开始是企图与瑞典和瑞士的中立派建立联系，希望求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的形势就是苏联红军摧枯拉朽，强大的军事实力让全世界都为之侧目。对于瑞典和瑞士这些中立派来说，去庇护弗拉索夫是不明智的，所以他们拒绝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机会出现了。1945年5月6日，布拉格发生了起义。这个时候弗拉索夫的部队驻扎在郊外20公里处。布拉格捷克人民起义军 原计划是和不远处的美军巴顿部队取得联系，里应外合解放布拉格。驻捷克的德国国防军也做出承诺，只要巴顿进入布拉格，他们马上投降。然而雅尔塔协议已经将捷克划为苏联占领区，美军无权解放这座城市。那么斯大林听到捷克民族主义者发动起义以后，故意叫部队放慢了脚步。那么布拉格市内的党卫军就开始围剿起义军，还是因为雅尔塔协议，说好的英军空投武器计划也被取消。5月7日中午，起义军的主力退至到伏尔塔瓦河最后一道防线，部分逃出城的起义军就遇到了弗拉索夫的部队。经过商量以后，弗拉索夫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他答应他愿意帮忙。弗拉索夫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先消灭布拉格的党卫军，再带着功劳向美军投降。当晚各据点的起义军就收到电文，说弗拉索夫将军的部队正在帮助我们消灭布拉格西部的10,000名党卫军。注意，他们身穿德军制服，但制服上标记着斯拉夫的三原色，他们的帽徽为椭圆，中间有红点，右臂可见大写的字母 RA。 他们的装甲车上插着捷克的国旗，侧面涂着白色的斜杠。弗拉索夫的部队是配备了坦克大炮的野战部队，对付布拉格市内已经是强弩之末的党卫军是没有难度的，而附近拥有重武器的部队都采取了围观态度，包括德国国防军和美军。5月7日晚上，弗拉索夫的两个师将布拉格西部的党卫军赶回了市中心。然而美军警告起义者不能和俄罗斯解放军合作，而捷克的布尔什维克也想活捉弗拉索夫，将他交给苏军，所以弗拉索夫只好退回到郊区固守。那么斯大林听说这个最大的叛徒出现在布拉格，马上命令苏军加快进攻步伐。5月9日，绝望的德国党卫军宣布投降。5月7日深夜，当苏联红军的坦克临近布拉格城的时候，布尼亚钦科命令部队撤出布拉格。5月9日，科涅夫所率领的苏联红军就开进了布拉格。到1945年6月，弗拉索夫率领俄罗斯解放军向美军投降。根据1945年2月1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国防委员斯大林在雅尔塔签署的协议，美英军队无条件地将俘虏到了苏联公民，尤其是穿着德军服装的战俘要交还给苏军。据说弗拉索夫在他逃亡的路上被苏军俘获，当时苏军发现他以后暴打了他一顿，将他押回到了莫斯科。苏联在二战胜利之后，对这些叛变了祖国的苏联军人都是施以了非常残酷的惩罚。随着苏联解体以后，这方面的一些档案就慢慢被揭秘。当时俄罗斯解放军的一些士兵被苏联红军绑在坦克上彻底撕碎。那么作为最大的那个最令斯大林切齿痛恨的反叛者弗拉索夫，他被送回莫斯科以后，关于他的报道并没有很多，他经过怎样的审讯现在也没有档案得以揭秘。本来呢，斯大林准备是要对他以及他属下的那些将领进行公开审判，但是担心在审判席上他们会发表反苏联的观点，所以最终是进行了秘密审判。据一些解密的材料显示，弗拉索夫在审判的过程中试图要自己承担全部的责任，这样的话他的下属就会获得减刑，但是他的努力是徒劳的。1946年7月2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对弗拉索夫等人的死刑判决。从1946年7月30日到7月31日弗拉索夫及其一群追随者都被进行了秘密审判，都被判犯有叛国罪，被剥夺军衔，并且在1946年8月1日被绞死。死后他们的尸体被火化，骨灰倒入无人认领的公墓。在弗拉索夫被处决以后，苏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是尽一切可能去丑化弗拉索夫。赫鲁晓夫就曾经说过，说弗拉索夫是一个精神不健全的人。而与弗拉索夫在最后他为苏联红军在柳班苦战的时候，与他并肩作战的梅列茨科夫 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更加不堪地把弗拉索夫描写成一个居心不良的反叛分子。维列斯科夫的回忆录里是这么说的，他说弗拉索夫的名字和伟大卫国战争史上一桩最卑鄙肮脏的事联系在一起的。谁没听说过弗拉索夫分子这些祖国的叛徒、敌人的走卒呢？他们是因背叛了自己的祖国的可耻的指挥员的名字而得名的。然后他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么说的，他说弗拉索夫在知道了他的任职以后，这个丧尽天良的冒险分子根本就不想改善前线的态势。我迷惑不解地观察着我的副手，因为那个时候弗拉索夫被任命为是梅列斯科夫的副职，所以他说啊，我迷惑不解地观察着我的副手，他在会议上沉默寡言，毫无主动性。弗拉索夫执行我的指令，心不在焉，我很生气和不满。那么梅列斯科夫的总结就是说，弗拉索夫不甘心当方面军的副司令员，这个职务没有明确的职权范围，他想得到更显眼的岗位。这是他的回忆录里对弗拉索夫唯一的一段描述。至于后边柳班战役的整个流程，他没有再提到弗拉索夫的名字。这对于弗拉索夫来说不是一个公平的评价。随着苏联的解体，对于弗拉索夫的一种思考和讨论渐渐多了起来。最有意思的是，在2019年10月24日，也就是去年，捷克布拉格政府打算拆除苏联元帅科涅夫的雕像，并在原址为二战期间的苏联叛将弗拉索夫树立雕像。这件事情引起了俄罗斯和捷克的一次外交争端，这造成捷克当时农业部长所率领的代表团在莫斯科被困了十个小时。弗拉索夫的名字再一次被不同的政治派别放进到人们的视线当中。在俄罗斯人的眼里，弗拉索夫就是一个叛变祖国的人。那么弗拉索夫他叛变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也很难具体的说清楚。我们这里引用一下弗拉索夫曾经跟他部下辩解时候所说的话，他这么说的，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斯首要的神圣义务吗？在有丛林和沼泽的那个地方，我终于得出了结论，我的义务是动员俄罗斯民族投入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和建设新俄国的斗争。这就是弗拉索夫的理论。那了解历史的朋友就会发现，他的这个理论和我们中国的汪精卫有着很大的相同之处。那么我这里给大家说我的认为，一个人的观点需要有一个基本线，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个体，他来自于一个民族，来自于国家。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行为的底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观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乱了的话，那么在很多事情上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弗拉索夫和汪精卫就是这样的例子。今天我给大家讲了二战中苏军将领中的最后一位。那么下一集开始呢，我也会给大家讲经历了二战，而且是二战之后斯大林身死以后苏联的最重要领导人，也是极有争议的赫鲁晓夫。谢谢大家收听。